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这一章呢是马可福音记载里的耶稣受难之前的一些事情。那十四、十五、十六呢是耶稣受难前、耶稣受难和第十六章耶稣复活。那这个和马太福音呢是比较一致的记载，所以耶稣的十字架的经历啊，是四个福音书呢都有详细记述的，各有一些细节。是不同的。那我们先看14章。那14章的篇幅比较长，里面记述的事情呢也比较多，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小故事来看。先看第一节到第九节。那这里是一个女人用玉瓶的真拿达香膏啊来膏主。这里告诉我们的属灵的意义呢是第七节，我们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看见啊，什么更重要呢？是善事呢，还是主自己？我们往往会把服侍主啊当做一件最高的事啊，但事实上呢，主才是最高的啊，永远都是。因为若没有主呢，服侍主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我若得着主呢，我才能有服侍主的力量。所以在这儿呢，周济穷人肯定是好的。那第五节啊，他们说可以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啊。那当然周济穷人和主的道是不冲突的。但是呢，主在这儿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才能够真的有行出来的能力呢？怎么才知道主的心意呢？是要跟主近啊。事实上呢，这个女人和神的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比起来呢，这个女人比这些门徒们离主啊要更近啊，因为主是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啊，一周之内就要上十字架了。在这个时候，服侍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周济穷人呢，还是为他的安葬所预备香膏呢？肯定是后者嘛。所以当门徒们他们想到的只是服侍主这一件事情呢，他就不知道主到底要做什么。当这个女人她想到的就是主啊，因为她爱主嘛，他就想跟主在一起，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啊！我们今天愿意信靠主的孩子们，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常说我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啊，所以爱主不是说我是用服侍主来表达我的爱啊，我就是想要顺服他呀，他在哪我在哪，他去做什么我跟着他，所以不是我在服侍他，是我在跟从他，自然我就会服侍他。所以服侍是我跟从的一个自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目标。我的目标就是他，我就愿意在他那里，在他身边。所以当这样的话呢，我就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我就知道，因为他会告诉我。耶稣有没有告诉门徒呢？告诉了三次啊，但每一次门徒的回应都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几天都已经分享了，门徒回应都是要争谁为大，所以他们有耳朵但没听见。这个妇人呢，她听见了耶稣说了，因为她的心跟耶稣近呢，所以她就信了，所以她就去预备了香膏来预备主的安葬。这也是为什么第九节耶稣会给这件事如此高的地位啊。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这个姊妹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与主那最近的关系啊。所以事实上在耶稣受难整个过程中，姊妹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是大过当时这些弟兄的啊，这个是很让这些门徒啊，这个弟兄汗颜呢，因为耶稣身边跟从的好几个极有信心的姊妹啊， 这是当中一个，还有后面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就要去高主啊，所以他成了第一个知道主已经复活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我要的是耶稣啊，我要与他同在啊，我要常跟随他。那十四章的后面的故事呢，我们看十节到第二十一节啊，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了。那这晚餐之前呢，犹大已经决定要出卖主了，所以我们先来看犹大啊。犹大卖主呢，不是神预定他做的，是他自己选择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呢，神为了要让耶稣为我们死了，就一定要安排犹大去卖他。这里写得很清楚啊，是犹大自己啊，他要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第十节，这里的原因呢，应该是犹大他就没有信呢，他从头就没有信过。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时间不够了，那他跟着主也没有发到财，也没有得着他所想要的，他是贪财的啊。后面我们到约翰福音也会看见例子，所以在他这里呢，就看见我若心呢，一开始跟从主，不是因为想要得着主，不是因为恨无罪啊，不是因为被主从最终救出来啊，我得着非常大的怜悯啊，我愿意跟着他，我只是想要得着一些地上人眼里好的东西。那最终呢，可能会像犹大那样等得不耐烦了，因为主干脆就不是这么带领人的。但是主对犹大的心是怎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二十一节啊，人子必要去世啊，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神的心呢，在这就全然显明了，他是多么盼望犹大不要去卖主啊。所以我们不能说主耶稣是为了要上十字架，一定要犹大去卖他啊，恰恰相反啊，他说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啊，他要是不去卖主啊，他就会避免永恒那极严厉的审判。而且在二十节呢，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呢，他都已经把这事讲出来了。那就好比一个罪犯呢，被显明他做错了，他可以有两个选择：一呢，赶紧就谦卑承认，请求赦免；第二呢，就加快犯罪的进程，赶紧做，不让人发现。犹大很可惜啊，因为他不信啊，所以主点出他要卖主这件事呢，却加快了他卖主的进程啊。所以在第十四章的整个逾越节的晚餐里呢，其实主心呢一直还是在这些门徒身上的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很宝贵的看见啊。主就是他不计较、不纪念自己的这个要经历的苦难的啊。那十四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啊，他前面警告了犹大，在这儿呢，他又警告彼得。他说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啊，但是彼得却说什么？二十九节，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啊。所以犹大是因为不信，彼得是因为骄傲。所以彼得信，但是呢，他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肉体啊有多么可怕啊，他没有客观的看见呢。自己是老我的本性是怎样的，所以他的骄傲使他最后跌倒了但是主对他们的爱都是一样的，主盼望犹大不要卖主主也警告彼得你会三次不认。但如果彼得如果谦卑就像这前面用香膏膏主的那个女人一样，他相信主的话呢，他就会应着主的话去做调整嘛，对吧？就是这个女人她相信主要上十字架，所以她就去膏主。门徒们不愿意相信主要上十字架，就还想着怎么周济穷人。 所以犹大如果相信主，他就知道主全都知道他的计划了，他就应该承认谦卑认错。彼得要知道主说的是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就应该承认我是软弱的，他就不会跟着那兵丁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了。正是因为他认为他一定不会，所以他才敢跟过去。事实上呢，在本章的第51节有一个少年人他就跑了。这少年人有可能就是马可自己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看见神的爱呢，即便是在圣餐的那晚上啊，他第二天要被钉十字架了，他也依然心呢爱呀、都在门徒身上，也唯愿人呢能够选择光啊，拒绝黑暗呢。所以在14章的22节到26节呢，他就设立了这圣餐礼啊，这也是今天新约教会的唯独两个礼仪之一啊，一个就是受洗礼啊，一个就是圣餐礼啊。所以可见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每一周纪念他的死和复活。所以可见耶稣呢，他的心呢还是在我们身上啊。他想到的是犹大啊，他想到的是彼得，他想到的是设立这圣餐礼啊，为了我们后世后代的孩子们。那直到32节啊，他开始有一点点跟父的祷告了啊，32节到42节。那这个祷告我们在马太福音讲过啊，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祷告。这个祷告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请求父神呢36节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呢，就是这杯啊是远超我们想象的那代价啊，所以这杯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代价啊。我们在马太福音解到，这代价不是单单就十字架肉体的痛苦，是那黑暗三个小时啊，他为所有人历史历代所有曾经有过的每一个人那灵里罪的审判所付的代价。这代价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神是没有启示的，甚至那三个小时天地都黑暗了，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这件事上呢，神隐藏恰恰说明这代价是无以伦比的高啊，大呀。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耶稣做了这个祷告。但这个祷告呢，他告诉我们，第一啊，父神没有回答，这说明呢没有别的路，唯独耶稣用生命付了代价，我们才可能得活第二呢，说明父和子他们的爱也是高到一个程度，无以伦比，不可测量父不回答，说明父爱我们，父难道不知道这代价大吗？子说按你的意思啊，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啊，这说明子愿意，难道不是他对我们的爱吗？所以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象征啊，对我们来说。因为十字架既是我们得着赦免的唯一方式啊，也是神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啊最最充分的表达，因为最大的代价就包含在这最大的爱里啊。那放弃的代价越大呢，付出的代价越大呢，那他显明的爱就越深。如果这代价是他的生命啊，是没有比这更大的，那就说明他的爱就全然显明了。所以我们怎么才能明白神的爱呢？一定要回到十字架，也就是回到这个祷告上，让我们知道这个杯神不撤去既表明这代价之高啊，也表明他的爱之深呢但是呢，人的回应呢彼得38节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神知道人呢 在那天晚上，耶稣在独自祷告的时候呢，跟去的三个门徒在睡觉啊。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明白这代价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啊，就算我们是得救的基督徒啊，如同彼得、雅各他们一样，我们也是心里固然愿意啊，肉体会软弱。那怎么样能做呢？就是要祷告，求主怜悯呢，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若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呢，首先是要像要避免像彼得那样，我们要谦卑啊，不要像彼得那样骄傲。主说你会三次不认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像彼得这样的，我的肉体本来就是软弱的。那同时呢，我还要警醒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是软弱的呢，那我就可能是会跌倒的啊。所以虽然我的心愿意啊，但是我若不祷告，我若不警醒呢，我也一样做不到我心所愿意的。所以在43节往后呢，就是耶稣被捕以及在公会里受审啊。那这一大段呢，我们都非常熟悉啊。这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在44节啊，卖耶稣的人呢曾给他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啊，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啊。所以这亲嘴是代表呢关系啊，关系很亲密。但是在这儿呢，他却被用来呢当做卖主的暗号啊，可见人不要主之后呢，在关系的破坏上就是非常彻底的啊。那他就是在神的爱和关系上，以及世界钱财之间呢，做了一个选择，就是要后者。我要世界，要钱财。那这样的话，对关系的破坏就是完全而且彻底的啊。所以在51节呢，我们刚才提到51和52节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能就是马可啊，这也是唯独马可福音记载的细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对马可的印象深刻啊。所以当人被神得着之后呢，改变之后呢，他就知道我的软弱曾经是怎样的。我的软弱曾经是我以为我是可以的，我跟从主的，最后呢当逼迫危难来临的时候，我却是赤身逃走的啊。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见呢为什么其他三个福音书没有这么细节提到呢？那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见证嘛啊。那在那也是圣灵感动马可啊，把这个细节写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那在耶稣受审的过程中呢，我们看见63节啊，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说这，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啊，你们意见如何？所以耶稣说他是基督啊，62节说我是啊，而且是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降着天上的云降临。他们就不信。那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啊，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啊，那么大的神迹，如果那些事是好的，是出于神的，那这个人怎么会撒谎呢？所以他们排除了一种可能啊，就是这就是基督啊。所以他是先选择不愿意相信这是基督。所以这个话呢，他已经有答案了。所以当耶稣说是的时候呢，他们就要钉死他，说这是说健忘的话了。所以同样呢，我们今天我愿意信或者不愿意信啊，真的不在乎主显给我们多少证据啊。主显给这大祭司以及其他悖逆的犹太人的证据真的不是少的啊，所有的神迹当时神显明的他们都看见了。我们今天神显给每一个人，每一个悖逆的人的证据啊，也已经足够多了。我选择不要信就不要信了。所以今天其实圣灵在我们心里啊，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很明确坚定的声音啊，就是我们是罪人的，我们是错的，是有一位造物主的。他不但创造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他要我们回应啊，这回应 是我们里面先做的一个决定，我们在这回应里，我才可能做出后面啊，那在主里的许许多多的善行啊，改变的生命啊。但是我如果一开始我并不选择，那就算有再多的证据啊，即便耶稣亲自的说了，我还是会拒绝，就好比这大祭司一样啊。所以他们的逻辑就是65节啊，有人吐唾沫在脸上，又扑蒙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所以他们认为呢，你如果能够救别人呢，你就现在应该要救自己啊。所以他们完全是用罪人的角度去想的，罪人就认为呢，我能救别人就一定要救自己啊，我就一定不能够舍掉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权利。所以他没有办法相信神呢，正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他一定要抓住地上必然会逝去的这一切权利，健康啊，钱财啊，时间呢，所以他才会走到不信的地步。所以63到65节啊，恰恰说明了不信的人啊掉进去的坑是哪里啊，就是我选择短暂和永恒两个里面选一个，选好了以后就会有自然这种结果了那之后呢，我们看最后一节72节，那鸡立时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这个是很宝贵的画面呢彼得如果相信耶稣的话呢，一开始就信呢，那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但是呢耶稣的话还在那里，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信都来得及啊。我或者先信，我避免掉坑里，我或者掉坑里之后信我也一样得神的赦免。所以无论早晚呢，我们可以今天是18岁听见神的话，也可以是8岁，也可以是80岁，我听见的这一刻我都可以说，主啊，我要信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所以当彼得出去痛哭的时候，他就悔改了他想起神的话，他选择悔改。唯愿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神的话都能够以悔改来回应。哈利路亚。